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车间访谈。这是在上海的效果工厂定期举办的现场访谈秀，每期针对一个主题，我们会邀请脱口秀演员们一起聊聊他们的想法，敬请期待。本期车间访谈的话题是他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们想借这个话题和喜剧演员们聊聊他们的动物朋友们，以及这些小动物给他们带来的麻烦、快乐、安慰与成长。我们这期邀请的嘉宾是动物家长呼兰、海源和小静。
欢迎我们亲爱的演员们，让我们欢迎海陆双栖的演员编剧海源。还有我们最近在忙着创作、忙着做专场的呼兰。最后还有我们非常美丽然后最近巡演上瘾的小静。想先跟大家聊聊最近在忙啥，以及让你们简单的也介绍一下自己，然后跟大家说一下你们在不录吐槽大会或者是脱口秀大会的时间里面最近有什么活。要不海源先来。
我在录啊。
你现在是在做那个海源聊天局是吗？
对对对，跟程璐有一个就是聊天局，就
是海陆聊天局。
对
对
对，
好好，希望你的赶紧多做几期让我们看到，我还蛮喜欢那个模式的。小静最近在忙什么？
就到处演出。
你是比较浪的一个是不是？
是的，不用犹豫了。
烦死了。
因为我们刚刚在楼上就在聊，就说小静现在是效果文化最快乐的人。
没有那么快乐了。
我们每天就是写稿啊什么工作啊，到深夜两三点的时候都是刷到小静在朋友圈去唱 K 去捏脚去美容去打麻将，就是同样是同事生活差距很大的。
那因为我的工作内容就是那样嘛。
啊？
你问问他工资。
比你少，心理平衡。
还好你工资比较少。
那就要打错。
你现在具体在干啥呀？你是编剧是吧？
对啊。
然后同时也会演出。
主要是都在演出，就到处跑，
所以就可以玩。
对，我不想去玩的，但是那个俱乐部老板非要带我出去玩。
关键是编剧不让他写，对不对？
啊，编剧让他写了，前两天那个叫他回来写了一天半，然后他哭着就跑了。真的加入了 LOG 那个组，然后 LOG 在组委会说，那个我们导演说，小静怎么没来？然后 LOG 说，小静已经哭着跑了，昨天晚上就写。
为啥是哭着跑了？被工作压力压到了。
对，就觉得好像还是去出去演出比较开心一点
啊。
去捏捏脚啊干嘛的就很快乐。
所以呼兰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不做编剧吧。
对啊，但我上吐槽。对啊，就是上去要演，那就得给自己写大概这样。对，
就觉得大家的生活都挺多姿多彩的，所以就
这还多姿多彩吗？这叫啥多姿多彩啊，真的是。没事，快点进你的主题吧。
问问大家，你们的人类朋友多吗？就是你们身边独处的时间多吗？
我的人类朋友还挺多的，就是都基本上都是同事什么的。
独处的时间多吗？
独处的时间还好吧，就下班了之后一般就可能一两点了回到家睡个觉，又出来又找同事玩。或者是工作啥的。
对，我发现我们公司的人特别喜欢聚在一块儿玩，就是经常刷刷朋友圈看到哦谁在哪个酒吧，然后大家就
对对对
都
公司的人特别爱抱团，不知道为什么下了班也离不开同事。
没有其他的朋友就是这样嘛，就是这样。
对，没有其他的朋友。你知道庞博刚开始来我们公司上班的时候，然后就是到周末的时候，就是我问他说庞博去不去哪里吃饭，然后庞博会说我们能不能有一天同事不见面的时候。但是他现在已经不会发出这种问题了。
那你平常好像也挺常跟同事混在一起的。
对啊，
是吗？
就清醒的时候就是跟同事混在一起，然后一直到不清醒大概这样，就我直到确认说基本上大家都没人要瞎混了，我才恋恋不舍的回家，大概是这样的。对，
你是会主动的 设立一个局吗？还是说
不会不会不会，
然后就大家慢慢的聚集到你身边？
也没有，反正就我也不知道，就莫名其妙的。
他是受邀参加，他一般不会组局
啊，是一般都是谁在邀请？到底谁在干这件事情
也不知道，莫名其妙的，对不对？就是看见了，就是比如说演出的时候看见了，然后就说一会儿有事儿吗，然后大家就知道是什么意思了，然后就成年人的一些默契。
哦，那应该可能是因为我们工作的时候太多的接触，
主要就是呼兰会经常发出我没事那种信号，你知道吗？所以大家一找人就会哎，呼兰你有事吗？没事。
我想知道是怎么发出的这种信号。
这不能告诉你，这个特别神秘。对，但是其他人会感觉到，
是一种感觉，
会感觉到
一种气味，
像察觉外星人一样，就感觉到嗯，这人好像有空，然后可以在这儿大概这样子。对，别人都感觉到了，就是这样。
可能他那天穿什么衣服，就是一看就有暗号知道。
你们这些感知不到的人就不要说话了，我觉得。你快快快进你的流程。
咋一直在 Q 流程？今天现场导演。然后我们之前请你是因为我们最开始这个主题其实是跟宠物相关的，我们其实特别想聊一聊大家跟家里面的小动物的关系。然后当时呼兰是说你的家里是有兔子和狗，
对，我有兔子和狗。嗯嗯，
你的兔子和狗是真的就是同时养不隔离？
要隔离。
对不起。没有这样养过。对，
特别的伤心。就是狗，
如果他们遇到了会怎么样？
狗去追那个兔子，那个兔子会被吓死，那个兔子胆儿特别小，那个兔子会聊，就聊骚那个狗，然后聊骚就跑，就是这样。那个兔子特别的贱，就是这样，对吧？贼烦人。那个狗就是稀奇，就狗就天天盯着那个兔子看，但没办法，后来现在可能好一点了，就不需要那么的隔离，但是得兔子给关在笼子里面，狗可以不隔离，但狗就会到那个笼子边上去看着那个兔子，大概就是这样。对，嗯，兔子胆很小，就兔子如果你们知道的话就很容易就被吓死了，就是那个去捉鹰
啊，
你们知道，就是比如说他们去养的那个鹰，就是那个好的那个鹰，他会去捉，就是追那个兔子，就是他之前也是他们给我讲的，就是为了那个猎人，他会一直追一直追，他不叼那个兔子，因为那个可以给保一张那个全的兔子皮嘛，就一直追一直追，那个兔子就被吓死了，然后猎人上去把那个兔子拿回来，大概就是这样子。这个是训练有素的鹰就会这样，也是他们之前给我讲的，说哦，就是兔子就会吓破胆了，就自己就害怕，然后吓死了，跑着跑就吓死了。这样的，嗯，
而兔子是胆，其实是胆子特别
小，胆子
小，对，
胆子小。
其实猫也是这样的，你说，据说猫什么怕什么来着？有一种，反正它应激，就是你给它一个什么东西，它害怕，我忘了是具体什么了，然后它真的就会，猫就会吓死。对，
海源不知道，
我
还不知道，
我特别不知道给了个啥，我。
兔子吓死好像可以想象，
对，
猫
吓死比较难，
猫倒是没有，
对对对，嗯。那对
土狗是个土狗，是一岁多吧，就是从那个领养回来的，没有，就没有，就已经被阉掉了，就是大概是这样子啊，绝育吧，就绝育吧，就是
多大小，是中等大小，
小，特别小狗，
哦，所以它也不能跟兔子一块，主要就是兔子还是胆小，
那兔子更小了，那不是，对啊，兔子更小了，兔子看到它这个还是害怕的嘛，
明白，
对啊，嗯，
然后就是它俩现在就也不是正儿八经的在一块玩，你还是把它隔离开。然后你平常会单独跟他们玩吗？
会啊，但特别有意思，我要跟那个兔子玩，那个狗就会不开心。狗
他俩是兔，
对对对，他会嗯就在那边叫，啊，就是这样子。但是跟狗玩，兔子是傻的，兔子啥都不知道，兔子就兔子是没智商的，
所以狗比较聪明，
比狗当然聪明的，
所以只要跟狗玩就行。反正兔子也不用管它，
对啊，兔子啥都不知道，
兔子好像互动感本来就比较弱，
特别弱，
是是
特别傻，就知道吃，就是你们摇那个吃的一摇，它会跑过来，就是这样，吃完就这样子啊。我那个兔子叫二货，对啊。
那你为啥要养那个兔子？
没啥的，觉得可爱就养了嘛，
嗯，
对啊，
嗯。然后你在家会有很多的时间陪他们吗？
没时间，我就
偶尔玩一玩，
对，偶尔玩一玩，
嗯，然后照顾照顾，
照顾照顾，
大概是这样。
经常比如说晚上喝完酒，然后半夜回来，狗像看个傻子一样看着我，就是晕晕乎乎的，还把人吵醒了，就这样子，我就摸一摸，然后就睡觉了，大概这样。
所以你也不是说特别需要他们，就是大家一起玩，然后做个室友这样的关系。
大概吧。
明白明白，我感觉好像海源他对猫的感情会稍微更深一点，
还开了微博。
兔子看到我可能会害怕，对，因为我以前做那些医药的实验，然后处理过很多兔子，对，
所以你也没办法养兔子了。
对，所以我 啊，一般也不会养兔子，是是是，我有两只猫，然后那两只猫其实我也不太用管它们，就两只的话比较好，它不太会依赖你，它们俩可以一块，就是可以一块。
哦，对，我的猫也是，它们自己玩得很开心。
对，它们有时候是玩嘛，有时候天天在打架，就是啊，每次一回家发现地上又一地猫毛，对，然后你打扫完了，第二天起来又一地猫毛，就是猫毛特别多。
嗯，
对，
明白。
所以前两天那个李佳琦那个直播，我专门拜托我另外一个同事帮我抢了一个什么扫地机器人，希望他们能够自动处理掉那些猫毛。
哦，那其实你都是很自制的一个逻辑，就是你的猫也是自己跟自己玩，然后毛也是被扫地机器人给扫掉了，你基本不用管。
对，然后那个喂食也是自动喂食。
铲屎也是自动铲屎，
对，水也是在那自动，我只需要按时就是给他们添加水和粮食就可以了。
嗯，
对，自理能力特别强。
你家猫怕扫地机器人吗？
还没有买到，还没有送到，应该是不怕的。他们胆子特别大，就是家里来的什么陌生人或者是外卖快递什么的，就是他们会跑过来。就是哎，又有人来跟他们玩了。
我家兔子是怕，我家兔子特别怕那个扫地机器人，那个扫地机器人满屋追着那个兔子跑，就是特别恐怖。兔子胆儿真的特别的小。
兔子应该啥都怕。
啥都怕，就是一开始他最怕的时候，是我从卧室拎出来一个那个落地的那个可以滚的那个玻璃，就是镜子，
嗯，
就落地的这种大镜子，然后就这么拎出来，兔子在镜子里面看到自己，照到了自己，就吓得魂儿都飞了，就是满屋子跑，就这样子，对。
能不能人为的吓死一只兔子啊？
太残忍了，我操！这个，
对，你给他搬个鬼脸，他就吓死了。
你真的仔细想想，兔子是毫无防御能力的。你想对他做什么，他除了跑得快，一点都没办法攻击你。
对，
嗯，因为猫会打你啊，然后能抓你啊，
兔子什么都不会，
兔子啥也不会，
可
少。嗯，所以
不是兔子积累会咬人吗？
你的兔子咬人吗？
我也。不敢离他太近或怎么样，就喂一喂，就每天就是给他弄点吃的就好了，对对，就也不拿手去喂他，就也还好。我也一直都记着这句话，兔子急了能咬人，所以说我一直他妈急。
对啊，你想，兔子急了会咬人，狗急了只会跳墙，
感觉兔子更可怕一点，
危险还是不一样的。
那说到狗，就是我们小静是有一只狗。
对，是余矿的狗，不是我的狗。
那你要先介绍一下余矿是谁。
余矿是我的室友，
嗯，然后也是一个脱口秀演员，
对，
然后是一位前女团成员，
对，
是我们的同事，
嗯，
对对对。
你就说你室友的狗就完事了。
啊，是我室友的狗，这个被可以剪掉。
所以你们两个是合租，然后合养这只狗。
没有合养，就他自己养，我就蹭着养。
哦，你就蹭他发朋友圈是吗？
也不是啦，
因为我的朋友圈感觉像是你的狗。
对，大家都以为那是我的狗。
嗯，
因为他太忙了，所以那只狗基本就是我在养，然后他出去出差干嘛都是我在喂，但是吃的啊什么都是他买的，所以我还挺开心的，不用花钱就可以养狗了。
我怎么没有在他的朋友圈上看到狗？
那你是不是屏蔽了我的朋友圈？
你可能屏蔽我了，我感觉。那你怎么看到了？
他吗？嗯，他经常发狗呀。
不是他。
对呀，
啊。
你反思一下你自己
检查呀。
啊，你们先确定一下有没有加过对方微信。
这两个月少发一点，这两个月都出去玩了。
狗出去玩了吗？你出去玩了？
我出去玩了。
哦，你出去玩了，等
于
狗出去玩了。
狗出去玩了，他在家所以没有朋友圈。
所以其实完全不被你的宠物所限。就是说你因为也不是你的狗嘛，你该出去玩还是出去玩。
我之前听他说就是每天在家给狗捡大便。
哦，家里捡大便。
对，
真的
是的，他的狗都不会自己大便。
他到处乱大便，他特别傻，他比你那个兔子傻多了。真他连自己名字都不知道到现在。
那也知道不应该带练，我在这个很，你训练不好，就是你应该是训练就打几次什么之类的，
根本就没有训练，主要是。
对啊，要训练的，这个真的要训练的，否则话在家里就真的全都是麻烦。
太恐怖了，但他还好，因为他是博美，他比较小嘛。然后之前有朋友把大狗送来我家养， 然后回家发现满地全是狗狗屎，然后我就哭着捡了。
天啊，
我哭了第三次，我一进门我眼泪就哗哗就下来了。最主要我还有个转椅，我那时候没有注意到，不小心转了一下，结果把狗屎碾过去了。我就拿着棉签一点一点的抠。太恐怖了，
这期节目不大适合吃饭的时候听。对，我之前听说就是什么那种扫地机器人也会干这种事情，他会把狗屎当成垃圾，然后他就这样碾过去，然后而且他那个算法很高级，就把全家全部都铺平了。
像摊煎饼一样。
哎，他摊平之后那个味道会更浓郁。
对，
哦，之前有拿那个狗当头像，因为太喜欢那只狗，然后我妈就打电话骂我说，你好好一个人你怎么能用狗当头像呢？然后跟她争辩了很久很久，我现在就换了个头像。
为什么不屏蔽你妈？
我不敢。
你屏蔽呼兰都不屏蔽你妈。
呼兰屏蔽了我。
真的，你真的要训练训练，那个要否则的话真的很麻烦啊。这个，
我觉得这个界限真的很难，就是包括你训练它不干什么事情，因为我就是我养了猫之后发现我自己过敏，然后我对猫过敏，所以我就没办法让猫跟我在一个房间，就很难，就是你没办法训练它这件事情，包括我不让它进我的卧室什么，它就在外面哭，在外面叫。
是没法训练，你对人家过敏，你让人训练啥吗？
好有道理。
那你为什么还要养？你过敏会有什么反应吗？比如说
一直涕泗横流，然后一直流眼泪。
那你怎么办？那你怎么办？你还养猫，然后还这样子？
对，我要坚持养。
天啊！你俩都挺痛苦。
感情太深了，我是养了三年之后才发现自己过敏的。对，真的会有这种情况，因为你就过度暴露在猫面前，就是有一段时间可能，然后包括它掉毛掉得很严重，就是那段时间
是会难受，
就开始难受，然后一难受那个东西就被触发了，像一个开关被打开了，
然后之后就不行了，
之后就一直就不行了，然后你养了三年你就不能把它扔了，对吧？所以现在就是没办法，只能训练它们。我也没法训练自己不打喷嚏。
那你还能撑多久？我们需要找一个备用的车间访谈主持，
就是唐博呀，已经找好了，
难怪已经培养好接班人，
对，是我的后事。
其实应该主要是猫毛，就把那个猫毛就是清理的，就是干净一点，应该就会好。
嗯，还是很难，还是很难，因为猫毛实在太多了。你们不被这个困扰吗？就是
我有，就是毛多的时候我也会打喷嚏，但是就是只要清掉，然后我就没事。啊。然后尽量少回家，然后回到家就躲进被窝里，就会好很多。
就你的猫其实没给你带来太多的麻烦。
麻烦倒真的不是太多。
嗯，
对，就是要打扫卫生什么的这些事物。
嗯，其他都靠现代科技解决了。
对
对
对。
可他也经常把猫寄养在别人家呀。我经常看到人家家里都在放他家的猫。你当然不麻烦了，总是麻烦别人。
那是上半年跟去年。嗯，因为有时候我休假放假要回家什么的，就是不能长时间的让他自己在家里。
嗯，
主要是我的猫太受欢迎了。
哦。
他们老是问说什么时候放来我家玩一玩。
对，就是我好像人家猫不是说会认生什么之类的。
嗯，
但他家猫好像不会。
对，我家猫
到处寄养，
可能到现在也搞不清楚他是在家还是在客人家。因为比如说他在小罗家也待过很久，然后去陈乌斯文家也待过一段时间。
嗯，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同事，就是我们原来设计部的一个同事也带了他很久。
嗯，
就是他现在完全对跟谁
他不大认主人。其实
对对，猫本来就不认主人。
嗯，
大多数的猫吧，大多数的猫是不认主人，有人跟他玩就可以。
是是，狗好像就不大行，这样是不是？
狗
就是你把它送到别人家，它可能就会伤心，
它
会
不会？博美有点傻，所以就还好。我们把它送去，它也还好。
嗯，
但其他朋友的狗送到我们家，那些狗也玩得很开心，就是它好像都不会思考。
哦，对，狗和狗会玩的比较好。
对
对
对，
它跟别的动物能玩起来。呼兰呢？
我还行吧。啥问题来着？
狗，你的狗认主人吗？它认你吗？
不认。他也是去谁就没心没肺，那个狗特别没心没肺，就跟谁就跟看了主人是一样的，就是到哪儿都特别那啥。然后我看了还挺伤心。 是啊，
我觉得这还挺现代的。我怎么觉得以前看的那种养狗的故事都是说狗特别忠实，然后一直痴痴的等着主人什么的。我就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现在的狗都太猫狗都很社会化，
这是人类美好的愿望吧？我觉得是，就是但其实狗好像我反正至少我养不是这样的，就看啥都就想跟着人家走，就是这样，
谁有骨头就跟谁走。
嗯，那但是狗也会稍微难养一些吧，就是跟猫相比。就是你要遛它呀，
需要遛，对，需要遛。
对，
但是
它每天一早一晚，
只要你训练好了就好了。就是它即使你起了晚或怎么怎么样，它就会，比如说它要上厕所什么的，它要憋着，它就等着你去遛，这还是挺听话的。然后你喊它什么之类的，它都是还是算比较训练有素的这么一只狗。
是什么品种了？
土狗。
哦，土狗。
土狗没人要，是寄养的，我们寄养这个地方拿回来的，就是这样的啊。
土狗好一点。
之前可能也不知道是什么，就跟人特别亲。
嗯。小静的狗是不是被惯坏了？感觉特别。
是不是狗的智商也是
主人？他那只狗现在挺好，就是因为我们两个房间很近嘛。那只狗为了平衡我们的爱，它就会半夜在这待一会儿，然后在这待一会儿，然后我们俩就不会互相吃醋。
天
啊！小静和海源都属于比较爱晒自己的动物的，海源甚至给狗。做了一个微博账号。
我没有狗。
没有。对对对对对。海源甚至为了猫做了一个微博账号。
对，他们有是有一个微博账号，因为我想着靠他们挣回点钱，就是没有想到他们不争气。
有多少粉丝现在？
4000多粉丝了。
哦，那很好了呀。
对对对，其实很精彩的。对，你们都可以去看一下。
就好像人在问叫啥，人们在叫啥，
叫两只猫的生活日记。
你还在发吗？
还在发，还在发。
他每次发完会自己评论。
你切换账号不累吗？我觉得。
啊，其实现在微博切换账号特别容易，就是不需要再输入账号密码，你只要摁一下就行。
我没看过你的微博，你是以第一猫的第一人称来去发这个东西
是
吗？
是
是
是。是啊，
就是我今天又上了很多厕所，我今天又跟主人玩了一会儿，就是这样的，
对，
就是有点精神分裂属性的去。那这只号到底是哪个？这个号到底是哪只猫呢？
啊，
两
只
猫，
两只猫，
就是我们怎么怎么样？
没有，
就跟颜一颜月是一样的，就是他们不是有一个微博账号，
不分彼此。
颜一颜月用的是一个账号，
用的是一个账号，对
对。
他俩一开始是两个账号，然后后来他俩合成了一个账号，但我们也不知道到底是合到了哪一个上面去，因为我们也分不清楚，大概是这样。然后另外一个账号荒废了，对，就叫颜一颜月是一个账号。我看到很多微博大 V， 就是那种养了孩子的那种，他们是会给小孩开一个账号
啊，
然后会以小孩的那个
身份
去，对对，
对，那个帕比酱也开了一个，他们的两只猫、
哦，两个猫，对对对
对
对，还给他猫做短视频，
对，我跟他的做法是一样的，只是效果没有他好，但是挺好的，就是你自己有一个就是。对于他们的一个成长的有一个纪念吧，你自己回头翻一翻的时候，哎，你还会记得发过那些事情，不然你可能原来拍了很多视频，拍了很多照片，其实你在手机里面你是很少会回去再翻它的。
是是是，没错。
对，你也可以把你的猫放来我那边发一发。
你是一个 MCN 是吗？专门养猫养账号。
主要他对自己的评论就比较搞笑，他用那个猫的账号发完之后说老爷真是干嘛干嘛，然后自己再去评论一下，谁让你们不乖，我就觉得啊，
没有吧，
就是有这种感觉的，
以为你们在那套网聊是吗？
是你自己幻想的，我现在
才不是。
戏真，
我还会给他评论，我说你是不是戏太多了？
你最近猫丢了，这事可以说吗？
可以说，可以说。
最近他的猫丢了。
嗯，我有两只猫，我有一只猫丢了。我的那只白的之前也是流浪猫丢了。然后就是我有一次后窗的那个窗没有关严，他们就从那个窗子跑出去了。嗯，然后丢了一个礼拜。我一直以为就找不着了。
你当时是不是心里松了一口气？
终于不用过敏了。
找到一个合适的借口，不是我自己丢的，
后窗就是你打开的，对不对？
没有道德压力。
对， 对，但是还留了一只，就是你仍然过敏，但是还有一只猫，对，就是 不是这个，所以不是这个原因。
过敏减少了一半，还是可以。
没有没有，还是很过敏，只要有就可以就过敏。但是它跑了之后，我就非常的伤心，每天早。就是早上晚上都会去找他，但是就是找不着这只猫了，
一边哼着歌一边找他。
然后最神奇
的就是找不到猫的一天。
他的确是他有天晚上喝酒喝着喝着，比如就到九十点钟，他说我得去找猫了。我这去哪里找？
他想着反正我都喝醉了，看不见很正常，
尽一尽义务就好了。
对，眼神不好，要是眼神好找到了可咋办？
主要是不想再和你继续喝了。
啊、对，我理解。
找猫是一个随时的借口。
对，真的万万没想到猫自己跑
回来了。他刚才说今天回来的是吗？
对，且昨天回来的，昨天自己回来就很神奇，因为我找猫的时候，我其实。觉得他找就是再也找不着他了，因为我觉得他是自己走的。因为当天丢猫的当天晚上，我在我家附近又看到了他一次，在一个屋顶上，然后我就爬上去看他，我说你回来吧，爬到
屋
顶上，屋
顶
爬上去，
爬就
爬上去，你把他抓住，为什么看他？我这是什么道理？
爬上去，
把他推走，回来
我就走了。
啊，
没有，
我不是叫你回家，对，我不是叫你回家，我就是来看你一眼，看你过得好不好。过得好就不要回来了。
我很好，我不过敏了。
而且屋顶说爬就爬，你现在爬一个屋顶，
你那是啥房子？我靠，你爬的
是老房子，老房子就是大概两三层楼这样子，然后。我就是在那个房子的一个房间里面住，然后它是其实是隔壁的一个也是两三层楼的房子，它是一个有一个屋顶屋檐儿，然后所以它是有斜角的，我是没有办法直接上去抓它的，我只能在那个屋顶的旁边有一个梯子，然后我在那个梯子的顶端拿了。食物去吸引它，希望它自己回来。然后我的猫明显是认出我来了，它在那个屋顶跟我对视了一分钟，然后转头就跑了。
怎么会对视了一分钟？那一分钟你在干嘛？就在对视，
看谁的眼神更凶狠。
你逼退了它，你赢了。
我没法抓
它。你们在比赛谁先眨眼睛吗？
它那个很陡，所以我就只能希望它自己能够回来。对，然后他就直接就转头就走了，我就觉得说我的天哪，这个意思是不是？对，我就是想去找外面的
啊，野猫
想去浪了，对，这种他
绝育了吗？
没有，
那人家应该就是去玩一玩，不要压抑，
玩了一个星期回家了，
去寻找爱情了，很正常。
对对。
哎，回来了，特别好，回来了，对吧？
是的，
对啊，
回来了，回来了。
昨天回来了，
有没有带他的就是什么老婆？
那就不知道了，
就不知道有没有怀孕什么的，现在还看不出来。对，
是母猫是吧？
母猫，母猫，
啊、
对。
啊
然后我去找医生，然后医生还警告我说，我们医院是不会给你流产的。
我还以为说我们医院是不会告诉你是公猫还是母猫的。但他说的特别动人，他说那个猫回来就哭，狂哭。
对对，因为很神奇。
我感觉不太像，你看人家都看了你一分钟就跑了，还狂哭。
对，我觉得他是一个决定。就是你是我最重要的决定、
啊、
那种感觉。他
可能在那边哭说、
嗯、
哇外面的猫都好好看啊，就我这么丑还是你爱我，对不对？很难过，真的还是家好，
还知道有这个家。
以为全世界都是像家里两只那么丑的猫一样。
对啊，这世界很残酷的。
看外面哇这么多帅哥。
这个世界很残酷的。
对，
所以他回来之后精神状态正常吗？
非常正常，而且
会更乖，对不
对？
对，
非常乖，很粘人。对，我都不知道他是怎么回来的，因为他走的是后窗，他回来的是前门，这两个系统是完全不连通的。而且我家那个弯弯绕绕，就像迷宫一样，想进我的那个房间，所以就很神奇，不知道他怎么找到的。就是连快递来我家都要打好几个电话的那种，我的猫就自己到了我的前门门口，就在那叫。嗯，还是、
啊、
对，还是想着这个家，然后所以我也就接受了他，且行且珍惜。
训练训练，以后可以帮你拿快递什么之类的，放到门卫就好了，我派我的猫去帮拿回来哦。
对，应该训练训练。
对，
而且他也想出去嘛。
对对对对。
哎，我觉得就是。 我们一般的猫其实是不会放它就是出到门口外面去玩的，
嗯，
但是小罗的猫它是可以出门口去玩，然后它出去玩了自己又回来。
哦，小罗也是我们的一个编剧同事，嗯，
对对
对
对对
的，嗯，
他门口有一个铁门那种，就是他会放开让他们出去，然后
也不用管也不用遛，就自己就跑回来了，
他自己会去楼梯那边去玩一玩，然后就自己回来。
哦，
嗯，
就是没丢过，
心里有数的。
对对对，心里有数。
兔子是不能遛的，我不知道你们知道，兔子是不能遛的。就是我有一次突发奇想，不知道脑子哪根筋搭，突然想去遛兔子，遛了半天还给那个兔子拴那个脖子上套了个环，拎了个人出去遛。到了楼下，那个兔子就吓尿了，真的就是吓尿，就直接在门口就夸撒了泼尿，然后就在那边狂抖。我说兔子就胆儿就这么小，然后没办法就给牵回来，就是。
我还有
他以为你拉他去就是煮了还是怎么样？
不知道，就可能吧，嗯，拉他去四川啥的，
是吧？把兔子带去四川，把狗带去玉林，
玉林到了，快醒醒！
是吧，各自珍重。
我还有朋友的猫，就是他们一见面两只猫一下都吓吐了。
对，有的猫胆子也是很小的。我就是前几个月吧，我们有另外两个同事，三弟和盖茶，就是不用管名字，就是
同事。
他们有一天就三娘的老板娘，有一天晚上就是我们11点左右，大家在有人在喝酒还是聊天在干啥，然后他突然间跟我们说我要走了。我明天约了人一起去遛猫，然后他们第二天拍了一个遛猫的视频，就是疯狂的拽着那个猫。其实猫也是不愿意，
当然，
对，很多猫是不愿意让你去遛它的，
嗯，
只有狗才会非常开心的出去外面玩。
我狗我都追不上它的，
嗯，
它
遛你。
对对，他遛我，我一般都会骑自行车，
嗯，
然后他在那边跑，我就骑自行车。因为我这个人特别懒，体力也不好，所以我就遛不动他，我只能骑自行车。
不拴绳了吗？
拴啊，我之前有一次不拴，然后他自己过马路把我吓死了。
嗯，
那怎么骑自行车？绑在自行车上面吗？
没有，你就拴着，然后你手里拿着呀，
然后再骑自行车
是吗？对对对对，
哦，
哇塞，所以他想害你也蛮容易
的。还挺酷的，这还挺酷的。
他很小啊，他要是不然跑歪了，我就拽回来就好，因为他也很轻嘛。
哦，我也有见过有人电动车遛狗什么的在路上。
啊，电动车。
对对 对， 对。
我之前看过的照片是那个开汽车遛狗。
哇，这狗得跑得多快。
就是，太累了，就是。我们当时还写了一个段子说就是这样子遛狗就是不但费油有时候也挺费狗
的。那你们的猫猫狗狗会跟别人的猫猫狗狗有什么娃娃亲或者会互相 social 一起玩吗？
我的两只都是公的，然后大的那一只就是已经结婚生子生过了，然后就绝育了，然后小的那一只呢就特别性格特别好，然后就毛色是白的那个虎斑，然后就跟程璐他们家的猫有那个小的猫结了娃娃亲，然后就是今年年初的时候就送去他那边，就说去岳父家了，
嗯，
然后你要好好表现啊。对，真的，他就真的在那边好好表现，每天都讨程璐思维欢心，你知道吗？就完全不理他老婆。真的就每天陈露斯回家了就去撒娇，然后就在地上滚，然后就跳上床，然后就是那种，然后跟他老婆完全不亲热，然后几个月下来一点成果也没有。然后就带回家了，就放弃了。然后就是前两个月的时候，然后他老婆又找了另外的猫，然后就又回到了家里。
嗯，
就是我们跟他说你老婆已经就是找了其他，
外面有人了，
对，外面有其他猫了。然后没有想到就是跟其他猫也不就是关系也不好，然后来就是可能是那个母猫的，
对啊，老婆的问题，
老婆的问题，
啊，
对，反正没有成功，
看看吧，
对，
嗯，
再去山东看看。你看我们之前去录那个姜思达的那个池子不是有一个那个仅
三
天可
见，
那个特别好玩，
嗯，
你们看到那个情节就是卡姆带了他那个卡利头那只狗，然后我们丢了一个尖叫鸡给那个狗，那狗跟那个尖叫鸡玩能玩一天，你们一试试，你们实在有狗就给他丢一个尖叫鸡，就他扑上去会吓到他自己，然后什么东西，然后又扑上去。 我自己在那边玩，自己吓唬自己，能吓唬一天，特别好玩。对，
我怎么感觉那不是卡里斗，是池子，池子也能玩一天。你买一只尖叫寄回来给你的兔试一下，
吓死他，吓死了，
有道理，我跟你讲。
我的猫也是，它那种门挡就是那种可以弹的那种，然后猫就会用爪子弹它。
玩乒乓球特别喜欢，其实。
对对对对，就这种东西，它会吓自己一跳，然后就会非常的好奇，就能跟那个东西玩很久。嗯，嗯，你们都会给他们买玩具什么的吗？
会。
会会会，我的猫特别多玩具，但是玩一段时间他们就腻了，跟小孩买玩具是一样的，就玩一段时间他自己就不想玩了。因为我有一纸箱玩具，是因为之前有一个就是那个宠物的店，他是送给我的，然后就给他玩了一段时间，然后现在就不怎么玩了，所以我现在也不太给他们玩。不太给他们买玩具了。
对，我也是，我感觉就是给他们的买玩具的那个投资回报比没有特别高。
对
对,
对，
他们没有特别喜欢，
基本上半天。
对,
对，后来我就会去顺别人家的玩具玩了嘛，因为他们家也玩腻了，我就给我家玩一玩。然后前两天还从那个我们演那个情景小剧的组里顺了一把玩具刀，那个玩具刀会叫，就是你一打开，然后唰，它就有这个声音，然后就回去杀狗了。我就这样假装唰唰，然后它吓死了，两天没有来找我。
我们刚养猫，刚养猫的时候会比较激动一点，就是觉得这个也要给猫买，另外一个也给猫买。
对对对
对。
对，
当时我跟程璐就是我们买的不同的玩具，还说哎，这个玩腻了，要再跟你交换一下，那个玩腻了再跟你交。我买过一个，我觉得最不实用的一个猫玩具是给他买过一个木马。就是那个木马
是给你自己买的吧？
没有啊，我还没有到我能骑的那个。就是看着非常可爱，你就会想象，你会想象那个猫它会站在上面摇啊摇啊摇啊，就是
这是你的问题。
对，你在阳间你就很无知嘛，而且花了几百块钱，然后去买回来之后，它基本上就爬上去晃了一下，哎，发现站不稳就走了，就完全不理。
对，
然后就很浪费。
是是，他们其实很容易对这种东西生厌，因为我知道，就是我之前在美国养过狗嘛，然后他那个美国有一种商业模式，就是说你每个月付$29，然后他每个月都给你四个新的玩具，就是他用这样的方法让你的狗一直能保持新鲜，一直有新的东西可以玩，就觉得哇，美国的狗真的很幸福。对，我都没有这么多玩具。
你也可以花$29。我觉得猫最实用的就是买一个猫爬架就够了，它就
是
每天爬来爬去爬来爬去，就是有高的东西它就喜欢爬。
哎，你们最近有看那个淘宝天猫之后出来的那个排行榜第一卖的是猫粮，有看到吗？有看到？
我没看
啊。你没有看到？
我双十一就真的只买了猫粮。
对啊，我也不知道这个事情，我们可以聊聊，就看看说还挺有意思的，就是什么女装，什么婴儿用品，奶粉全都在后面，第一就是猫粮，所以大家就在讨论这个事情，说现在人到底怎么回事，说对。
对，我在双十一之前我就买了好几袋的猫粮，就是储备了一段时间的。
而且我觉得养猫的这个风潮好像是刷一下就起来了，就是之前很少有人去，有狗可能还好，但是猫是突然间就是随着城市化，然后大家就会开始养这个东西，像包括像我们公司也
是
就是 SNL 那一年，
对，
压力太大，
所有人开始养猫。
对，突然间不知道被什么击中了，然后大家都在养猫，就
对，
可能真的是压力太大了，猫还是挺解压的。
对，但我觉得其实就是相当于是你想有个东西来陪你嘛，就养孩子你得负全责，就是你就人就得耗上去了。
对对对，
养狗呢你也得负一半的责任，就至少说你得晚上回来溜一溜，你不能这么多。但养猫好像就是无所谓，我一天两天不在家，我
自理能力很强。
对，我喝多了回家躺着就睡，他就玩他自己的，就是这样。但是就是大家既想玩又不想，
对对，又想负责任，
负那么大的责任。
是是是，
所以说就养猫可能好像还好一点，就这样。
我之前一直呼吁嘛，领养代替生育。对，因为生育的责任太大了，花的钱也很多。
对对，然后有很多公众号也在都在说养猫这件事情，然后拍了一些非常可爱的照片，然后大家 会被这种
很容易上当，
对
吧？对，
当时还有一句话说什么？有的人表面看得很风光，背地里连一只猫都没有。
对对对。
对，所以大家就会哎，我为什么不去养一只猫呢？大概是这样。
嗯嗯嗯。而且我觉得猫的性格也很符合，就是城市人类他们的需求，就是它就是没那么喜欢人。我有的时候，因为我之前养过狗嘛，我就是有的时候晚上一回家，我一看到狗尖叫着向你扑过来，然后就特别开心。你在幸福的同时，也会感觉天哪，那它自己在家的时候多伤心呀、
啊！
对，它得多想我呀！那个情绪压力真的是有时候比
是就是相当于是你白天。在公司里不开心不如意受欺负什么之类的，晚上你回家之后看到有个小动物它也不嫌弃你，
对，
你觉得还挺开心的嘛。但狗就是舔狗舔狗，你一回家看到这么一只舔狗就让你联想到白天那些同事，会很难受的，就一想想踹开，就是你们这些人怎么让我受气。但猫就不会嘛，就猫你就会觉得还挺正直的一个东西，对吧？就是联想到自己觉得看看跟我一样，对吧？谁都不屌，然后活得都不是很
好，有自己独立的思想，
是
有自己的生活，
是。
我今天还看到一个很歪的观点，我就瞎抛出来跟大家聊聊，就是在 Twitter 上面看的，就是说大家都会默认的这个倾向是猫更像女的，然后狗更像男的，会有这种稍微就是更阴性和阳性的区别，然后所以之前大家歧视猫或者说不喜欢猫讨厌猫很多情是一种歧视女性的折射，对，
所以说最近就是女权崛
起
了，对，
崛
起
了之后大家觉得
猫，所以我们都叫舔狗，我们都叫舔狗嘛，我还说比喻成狗是不是歧视我们。
真的是太可怕了。
没有啊，没有觉得猫会有什么不好或者
对、对，而且现在就是猫也很自立嘛，就是大家现在也喜欢独立女性的这种，所以现在就是猫的回潮，我觉得有一种现在猫的声量或者是它的品
是这样子的吗？
对，稍微的有一点回来，它不一定能超过狗吧。
把你的猫借我欺负两天，狠狠的打击一些女权，真的很气。如果真的是这样子的话，太难受了。
那回去把我家的两只公猫打一顿。你们居然是公的还代表女权，真不争气。
因为我想到这个，我就想到因为我们的上一辈很多人他们就是觉得说养狗是 OK 的，狗是很好的，它可以帮你看家护院，它很忠诚什么的，但是一听到养猫就会有一点问号，就是我觉得上一辈有的时候会有这种
养猫能抓老鼠啊，
对，其实理论上是这样的，对，但是就是上一辈的人可能有一些会倾向于觉得猫因为更独立更什么不如
大爷大爷
这位大叔被我们刚才说抨击女权的话语打动了，
想记录下这个历史性的时刻。
老年人就是喜欢拍照了。
你是不是经常在家被老婆欺负？
对，挺好的，很难得有这么年纪稍微长一些的人来去看我们这样年轻的节目。
对对对对对。
你们怎么不怕动物吗？我妈怕狗。我妈特别害怕。
哦，我妈也怕狗。
啊，对啊，就好像你刚一说父母为母，我觉得他们不喜欢动物，他们特别害怕。
不怕啊，不怕、啊。
不怕什么？
对，
okay、
我怕狗。
我妈怕，还什么玩意儿，什么东西吓人，就这样子啊。
我小时候被狗咬过，所以我就对狗会比较害怕。
很多人都是，对
对、
对，你只要被狗咬。
我妈怕麻烦。嗯、
对，对，上一辈很多是这样的。对，
我以前就他已经嫌麻烦了，所以后来我舅舅给了我一只八哥让我养。然后有一天我出去玩回来的时候发现八哥变成了汤，然后我就只能哭着喝汤了，然后再也没有养过八哥了。
好喝
好喝。我妈会把所有养的动物都变成一道菜，就对，
你是广东的对吗？
我不是广东的，我福建的。
哦，福建啊。
其实一开始养猫狗都是非常功能性的，其实到现在也多少有一些，我觉得就是没有完全无私的爱，很难，就是说你多少还是有一些需求，无论是情感上面的还是功能上面的，
对
对，所以
对，所以说这事你们咋看呢？就是 你说这狗是或者说是猫变得幸福了还是变得不幸福了，就被人这么养着就很难说嘛，就是
嗯，那我觉得人与人之间无私的爱也很少，所以我完全能接受，
我觉得都是求回报了。我刚刚养的时候因为经常要又开始给猫铲屎了、
嗯、
然后要开始每天都去喂它什么的、
嗯、
我当时我就想它能给我什么，就是我养大了之后它又不能考清华，就是对吧，因为我就理解，就是我爸妈养我的时候为什么要我学习成绩好一点，就是考一个好的大学什么的、
嗯、
就是还是有那个望子成龙那个期待的、
嗯、
然后我就想他们俩能干啥，然后我就开始思考能培养他们什么才艺什么的
所以开了微博账号是吗
但是他们也没什么才艺，然后我、
嗯、
所以我现在心态就不会就平和了，就觉得他们嗯，对，每天他能够撒撒娇就已经很用功了
我之前不养是因为我觉得总会有那么一天比如说猫猫狗狗会去世
啊
会怎么样子，就是我不想再多这么一层生死里边会很难受很难受
啊，
就我就觉得有这个事情、
啊、
就是它时间一长五六年六七年其实就已经跟人其实没有任何区别了嘛，
嗯，
就我觉得多这么一层生死离别还是挺难受的，就当时觉得哎呀算了 啊、
嗯、
就
那你可以养个乌龟啊
那他会难受他把我熬走了，我真的是
你看
百万归宗，
这是乌龟传了九代还没有死
乌龟是终于送走了这个王八蛋，真的是
我也养过乌龟，然后也被我妈给煮了
乌龟可以再老了身体不好的时候就把它炖那兔子的
你妈厉害，你妈把乌龟给熬了这个太厉害了，
他后来觉得不吉利所以把龟壳留下来了，龟壳留下来好好保存的话就会好一点。
你说乌龟不吉利吗还是熬煮乌龟，这个
乌龟有点不吉
利，那他别煮啊不要煮啊
没有，就跟之前大家说不要吃鱼眼睛一样，就是你就是因为鱼眼睛是什么，鱼的灵气是它的生命它的灵魂，
这样子啊，
对、
嗯、我小时候狂吃鱼眼睛我妈跟我说吃鱼眼睛对眼睛好就吃鱼先给我吃鱼眼睛，
这个是一个比较西方的思维，就是说、
啊、
你可以吃它随便什么肉但是你不要吃它的眼睛，包括就是西方会
不
愿意看到，
不在西方吃就可以了，
不是在西方人为什么比我们东方人笨，就是因为他少吃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真的，我妈跟我说吃鱼头也好，我就吃鱼头，我小时候特别听话，就这些东西说吃啥补啥嘛，就是鱼眼睛吃鱼眼睛补眼睛，眼睛能明目什么什么之类的，就这些东西、啊、吃这些东西
那你现在怎么还戴眼镜啊，
对，吃少了嘛，
还是吃的不够，那我聪明嘛刚说啥来着
没有就是不吃
说
把
宠物送走，你有没有、啊、查过兔子的寿命是
六七年，好好养是六七年，就你别吓唬他、
啊、
就是正常对待是六七年，
别吓唬他，怎么吓唬你告诉他你知道吗你的寿命只有
六
七
年
直接吓死了
他就吓死了
兔子还挺难养的，就是因为之前我不知道你们知道，就是小学的门口都会卖什么小鸡啊小兔子啊什么之类的，
对对对，
那个很容易养死，就一开始的他小的时候很多人小孩不知道会给他洗澡，兔子不能洗澡、
啊、
一洗澡就死、
啊、
就他容易生病，
对， 对，
对， 对，兔子不能洗澡，他淋完之后他就会自己他。我从那到现在为止两年了，他也没洗过澡，就自己会清理，他会自己舔自己的毛、
啊、
跟猫是一样子的、
啊、
对，他会自己把自己保持得很干净、
啊、
然后很多事情不能做，就这个不能做那不能做，然后你就注意这些事情，他也不是爱吃什么胡萝卜、
啊、
这种水果胡萝卜也不能给他吃、
啊、原来猫
不爱吃
胡萝卜，
对，这是为什么小孩就为了逗他给他吃胡萝卜最后可能也养死了，因为那个水分大的东西他都不能吃，就他只能吃胡萝卜干这种东西、
嗯，
就这些东西都得注意，你养小动物你得注意这些事儿嘛、
啊、
你得不能得养养好嘛，
嗯，
就这种情况下好好去养大概能活个六七年是这样
啊、
嗯、
啊
嗯，
我突然间想起来就是带猫看恐怖片可以吗
还好不是兔子
好带兔子可是带猫
我养过你说的那个小学门口的，对对对对，然后我养了一堆，然后我就想要那种像电影里那样的画面感，所以我就带着他们一起去海边游泳了。
啊，
就有的就飘走了，然后
因为啥？
一堆小鸡，
一堆小鸡、小鸭，小鸡、
小
鸭，
你带小鸡去游泳？
对啊，就是
你那时候多大？
我那时候还就是读二年级左右，
也不小了。
对，因为人家儿歌里面什么分钱大家脚又过一去压，我就想让他们犹豫。
你妈没有论你，你真是命大，真是智商。
所以我后来就不怎么养动物，后来养鱼也全都养死了。
养鱼你是不是带它去马路上
散步？就那个鱼很小，然后、
嗯、
然后我就给它喂很大的鱼粮，我就想说你怎么还不吃呢，这么大你还不吃，结果原来它吃不了那么大的，然后就死了一堆。
鱼是你喂多少它吃多少，它会吃剩
的。对，
它没有大的那个小鱼是吃不了那种大颗鱼粮，它根本就吃不下。
是饿死的吗？
对，它就饿死了。
太残忍，这么大个食物放在眼前吃不了，然后饿死了，我天！
太残忍了。
他是做什么得罪了你？满清十大酷刑，
我每天都看着他的。
在食物旁边饿死的，
鱼是被淹死的，鱼是被饿死的，八哥是被煮了，
我很
乌龟都被炖了，这什么呀？真的是。
我真的，哎，我超爱他们的，
还超爱他们。
你查一查，你的祖籍是不是广东的？真的，你查一查，我特别怀疑。
后来有几只他熬过来的那三天，就死了一半左右吧，不止一半，三分之二，剩了几只，我就给他赶紧买小鱼粮。然后我想说、
啊、
你这么多天没吃你多吃点吧，然后就饱死了。我就再也不养鱼了。
真的，很多小孩基本上都不会养宠物、嗯、基本上小孩养宠物基本上是灾难，就是对宠物来说。
对，
是，
我小时候也会去山上抓一些小鸟回来养、
嗯、
然后小鸟都会就是张大那个嘴巴，然后你就不停的喂它东西、
嗯、
我们就喂米饭啊，喂什么自己吃的，就是
都不行，
都不行了，
对，
很快都会死掉。
对，长大了就是你想好好养，你就去查到底怎么个养法，你认真的养，好好的养。对，小孩养都是。
我也养过小鸟
啊，
别养了，
好害怕呀。我给他喂牛奶，然后他死了。然后我很难受，我真的，我那时候哭得很伤心，我就给他火葬，结果火葬不知道那个温度一定要到达哪里才可以，
葬着葬着发现它很香，
对，就烤焦了。
我觉得这一期的题目应该叫宠物在陈小静家的一千万种死法。
你是在锅里给它火葬的吗？
没有，我特地把挖了一个坑，然后把我的作业本都拿过来烧的，真的烧了好几本，
作业本拿过去烧了。第二天上课老师说你的作业呢，我的鸟死了，但是没有东西火葬，我烧了。
我用的是上学期的课本。
你怎么把自己不把自己房子烧了呀？
好伤心了，
天哪，我好怕你养孩子呀。
所以现在养鱼筐的狗我感觉很幸福。
鱼筐应该很担心。好，我就快结束了。我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想说，如果你们能想象，如果你们有小孩儿，会跟养宠物有什么不一样的？就是你们会花更多的精力给他吗？还是
小静先说吧，比较好奇他的答案了。你一定要说点不一样出来，好不好？求求你。
我有点不太想养小孩耶、
嗯、
就因为我耐心不够。我姐姐生了四个小孩，
嗯，
哇，
对，前两天生了一对双胞胎，所以总共是两女两男。我一想到我回家要给他们红包，我就好难受啊。
那天他就跟我早上就是都没还没有开始睡觉，就是很晚吧，
嗯，
然后他发微信问我说，就是他姐姐生了一对双胞胎，然后一直在跟他起名字，然后说起了什么名字，就是一直想不出来，然后问我有没有什么创意，然后我就给了他一个建议，说两个小孩，那个就是要不就叫吐槽大会和脱口秀大会。
什么玩意儿？
我觉得刚好一个四字弟弟，一个五字弟弟，
想到满意。
还是英文名姓在后面。
因为我给他取的都是，因为我想说一看就知道是双胞胎嘛，我想说叫潇潇洒洒，就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都有歌了嘛。后来我就想红红火火，恍恍惚，就取了一堆，他都不满意。后来把他的发布
该的，你满意吗？就是、啊。
后来我把海源都发过去之后，我姐突然觉得我其实还挺认真的。
那最后叫啥了？
啊，
最后
叫老三老四。
我觉得还想生。
老三
还没生够啊，真是。
总比红红火火要好。
红火吉利啊。
你姐姐是叫陈大静吗？
我姐名字比我更土，我本来觉得我名字很土，她叫陈小玲，超土的。
陈小玲，
整个福建不知道有多少人叫这个名字。
比小静好一点。
哦，是这样子吗？然后我姐他们家还有另外一对双胞胎，就我姐夫家还有双胞胎，所以总共有差不多七个小孩吧。就上次过年的时候，然后那七个小孩围着我学狗叫。所以我现在是真的没有想过要生小孩这个事情。
你不上一个对抗一
下？太恐怖了。对孩子没想法了。
挺好的，你有狗已经很好了。对，你最好对先学会怎么养小东西。
你应该跪下来跟他们一起叫，你看他们谁能叫过谁，气死他们。
对，我想起他说的那个，我们小孩轮流当狗。
海源呢？
其实我也没有太过想怎么养小孩，要怎么养，因为我一想到就是很麻烦，就是你又不能睡觉，然后你的生活又完全失去了自由，就是会比较麻烦。
所以就现在还是觉得猫最好。
对，先养猫吧，先养猫，不要想那么长远的事情。
对
对，主要我一个人也生不了。
这个是关键。
之前他跟那个有一个女同事有约定，说要到了四十岁还是三十岁没结婚。
啥？
什么？
六十？
哦，对，就是他们原本约了四十岁，然后我说到四十岁你们怎么办？他就说我们已经改到六十了。
你们约定什么？
约定在一起，
到时候你不娶我不嫁，咱们一起也生不出孩子了。其实那怎么办呢？
三弟、
哦，还是有可能到六十的，你聊。很残忍。
来，我说你的想法。
啥来着？
孩子，如果是小孩跟狗会有什么区别？
不想养小孩，好像。
嗯。
不想养，就是我到现在也养不好，也没说，就是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就是说养小孩这事儿，我觉得。就一个人，就是一个人吃饱就不挨饿嘛。就两个人，其实你商量好，其实对物质上面需求也就还好。但是有了小孩之后，之前这个事情我也跟很多朋友说过。就之前看那个《圆桌派》里面，就是什么梁文道、什么那个窦文涛、什么徐子东，他们在讲什么人生中最穷的时候，他们在说他们人那个谁，就是马家辉跟徐子东说他们人生中最穷的时候，就是他们女儿出生的那个时候。我就特别能理解那个时候，就是你一个人，我租房子住，我住的差点，我住地板，我觉得都无所谓。但一旦有了孩子之后，啊，就得是什么上学，就我真的受不了，说一个孩子回家之后说，哎，为什么说爸爸，为什么他有什么变形金刚，为什么他可以上国际学校？说我上不了这个时间，你是根本没有办法。像你
对，因为猫不会问你这个问题。
对，我自己也还好，我觉得我自己我开心嘛，我自己选择这样的，我有钱没钱我自己过得好。就但是你真的受不了，说孩子突然问你这么一嘴，我觉得你不能说爸爸穷，我靠，这个
兔子就吓死
了，对吧？就这个说服不了自己的嘛，那你无穷无尽的嘛，这个是无底洞的。那你别的孩子买房，你就得给这小孩买房，别的小孩干嘛你就想干嘛，这一辈子你就这样了，我觉得就很受不了这样啊。
我和你正好相反
啊，
我是觉得就不说小孩吧，或者是只是说宠物，或者是有另外其他的寄托、牵挂、羁绊这些东西，就是有这个东西能让你本身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好，不然你就天天宅在家里，然后就是简单随便吃一点，自己也就随便穿穿就好了。但是你有一个其他的东西，你会希望说我希望给他好的影响，我希望不要让他挨饿，然后就是你就是人一多，你那个烟火气一起来，你的生活也会往上走一步。
但是动物跟小孩是完全两个级别的，就是你说让他让狗过得好一点，我下半子不工作，现在也能让他下半狗的下半辈子过得好一点。但养小孩你是往死了工作，这事儿
是
对啊，他是无底洞啊，就是这样的。
是，是，
而且很麻烦，就是甚至是我认识一些有头有脸的很厉害、社会地位很高的人，比如说为了孩子上学也好，什么什么也好，然后去吃饭、去陪校什么之类，就很难过嘛，就是这样。没办法，但大家就是为了孩子嘛。
是。没有，我会觉得比较乐观一点，可能是我觉得可以糙一点的去做这件事情，就是他可能不用 就像你说的要去上国际学校或者什么，它其实本质上还是一个鄙视链嘛，它还是一种焦虑。它其实，那你说养猫狗也可以这样啊，别人家的猫狗都有那么多的玩具，别人家猫狗有自己的房间，
无所谓啊，就我能给我的狗提供最好的条件嘛，这就是
好也有没头的，
还好
跟谁都没头的，
狗它需要买房嘛，对不对？就玩具你随便要，就我家狗你随便要玩具，我给你最好的玩具都是可以的，我觉得这都没什么、
嗯。
但小孩这个事情就是这样的啊，
嗯、
没有办法、
嗯、
啊啊。
我特别理解，
对
呀、
啊，说
服
不了，
真
的说服不了自己。
对对、
啊、
对、
啊，
我觉得养孩子真的太累了，我尤其看身边那些刚当父母的，就是。啊、我们现在有一个同事孟川嘛、
嗯、
就孟川的小孩刚刚几个月，然后我们最近在写吐槽大会，然后他就刚刚回去了两三天，回去跟他老婆带娃带回来、
嗯、
因为孟川是一个他的长相跟年龄非常不符的人，就是他看着非常年轻，就
是
保养也非常好，我们一直问他你什么时候才会老，然后昨天回来的时候我发现他就已经老了他就回去带女儿带了三四天，然后就老了，然后就是他说因为他要睡觉的时候他女儿不让他睡觉，然后他女儿睡觉的时候他自己又睡不着，就是那个生物钟完全是不对应的，就是你随时都要就是为他服务，而且他说最生气的是你不能跟他讲道理，你讲道理他完全听不懂，然后就是你又不能打他，他说打他小孩会有心理阴影，就是束手无策你知道吧、
嗯、
就是你要经历一些
无助，
当然也有很多幸福了，但是你要经历很多就是各种无法处理的痛苦，
是
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之前，还是
我特别怕带有小孩没有自我，真的，因为我去带我们家那个外甥哦、
嗯，
他就特别黏我，然后一整天的时间我都得关注他，我特别怕他在哪里摔倒了干嘛了、
嗯、
然后又不是我自己生的孩子，我自己生的可能发生什么事无所谓，然后我姐我姐的我就不想他出现意外哦，我就不知道该怎么赔，对，所以
生一个赔给他嘛
所以就很麻烦，然后最主要他从早到晚都要黏着我，后来有一天晚上我实在受不了，我觉得我太需要个人空间了，我跟他聊，我说我姨想一会儿自己待一会儿，他也不懂啊，他说那我陪你吧，我想说不用你陪，我就想自己待一会儿，那没有办法，我就叫我姐带他，然后我就躲到家里的衣柜，然后让我姐骗他说我坐飞机回上海了，然后他就自己在外面一直边哭边念叨，是不是我太吵，姨姨都不理我，飞上海了。哇，我在里面衣柜里听得好难受，但我想我还是得躲着，我就
你就跟他说是，我操，就好了嘛。小孩必须得接受这种打击，必须接受这种打击。
你有什么魅力啊？为什么小孩会一直缠着你吧？
因为他可能只有一个姨姨吧，没有其他的。独一无二，主要其实我跟他们在一起我不理他们，就虽然我看着他但我不会一直管他们，非要叫他们吃这个吃那个，我经常就请他们喝可乐之类，然后我姐一看到就抢过来所以他们一找我就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但我也只会给一点，我不会那么害他们的哈。
听了这个感觉能理解为什么现在淘宝销量第一
是
猫
砂
猫粮了，
对、啊是啊是啊、
就
是这样子
大家都有自己的恐惧和紧张，
特别难受。对，我可以跟你再分享一个，最后就特别，这是不好笑，但是特别悲伤的事情，就是我自己的事情。就是我小的时候在东北，然后我爸是那种特别正直，就是刚正的那种人，他从来也不会说给人送礼啊什么的，就从来不会为自己的事情就这样子。但是我们在东北，我们上学，班主任是我们当时班主任特别差，就是他学生要去给他送礼的。然后我爸就为了我就得跟我妈去给班主任去送礼，但我爸又过不去自己这一关，他就只能开着车让我妈上去在楼下等着。就我后来长大想明白这个事儿，我就觉得哇天，我真的好难受好难受，就是这样子，没办法，他我爸可能就这辈子可能就是为我的事情送过礼，就是这样。嗯
嗯
嗯,
嗯，这个我理解。
对啊，就是就很难受嘛。
对、
嗯、
就是上一辈的人能做这样的事儿，可能我们这
不是我也能做啊，就是
对，但是我们可能就更、
啊、
太难
了，因为知道要做这样的事儿、
啊，
所以我们会、
啊、
对、
啊、
更焦虑、啊、更恐惧一些。
是、
啊、是的、
嗯、
是的、
嗯。
好，那我们这一期的车间访谈就在这个稍微有点悲伤的严肃的话题当中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来参加今天的车间访谈，也请大家给我们今天非常好的演员一轮掌声，谢
谢。
这期的制作人是毛衣、庞博和朋克，实习生是十八，我们的微博是车间访谈办公室，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在效果小程序上购票，来上海效果工厂现场看车间访谈，我们下期再见。